今天我们要聚焦电动车龙头特斯拉今天公布的2024第一季财报，果然出奇的惨。马斯克立刻信心喊话，结果呢，股价不跌反涨，涨了13%，出温不？不要高兴太早。今天任俊带我们来看到特斯拉如何一步一步陷入了中国六年的养套杀计划之中而难以自拔。你不要以为特斯拉跟比亚迪的殊死战跟台湾没关系，我们今天晚上就告诉大家，比亚迪在泰国造车进军台湾的野心也逐渐浮上了水面，下一个战场会在台湾吗？
这次特斯拉因为公布它的营收啊，结果让它的这个投资者啊，大家心头一惊啊。为什么？它的 Q1 营收居然衰减了9%啊，创下2012年来最大的减幅。讲9%，你大概没有什么概念了。但是问题是，它的市值居然从去年7月到现在至少蒸发4000亿美金呢。哇！所以它的心头人啊，它的这个投资人啊，可能不是心头一惊啊，
是
他接下来会盯着马斯克讲说，那你怎么样能够让我赚钱？所以马斯克呢，立刻就宣布说，我告诉你哦，要接下来。要推出所谓的平价新车，而且本来预期的时间其实会更晚。他现在讲说，我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啊，就要把它给推出啊。那你刚提看到哟，重点不是在推出新车，是要推出平价的新车。那对于很多人来讲，哇，那你今天特斯拉的这个产品，你还能够再便宜多少呢？我告诉你哦，事实上你会发现到，特斯拉在中国大陆、美国跟欧洲三大市场上面，目前相关的产品啊，已经被统计出来说降价差不多在6万以上哦。比如说呢，以它在美国的这个 Model Y 来讲，它现在卖将近台币140万左右，已经创下史上最这个很低的记录。但问题是呢，现在传出来讲说，它在中国的这个 Model 3啊，居然只打算卖台币104万呢。
所以面对了中国车厂的低价竞争跟围剿，他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正面迎击。而正面迎击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更多的平价车款杀到见骨。再来，我们给大家看到，在中国居然祭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完全不要钱就让你把特斯拉开回家，
这样的概念就有点像是你走到展街里面，你只要随便挑一挑，就这台，我告诉你，业务就会把钥匙拿给你，直接就开走了，
哇，
连钱都不用付。
是，
而且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台湾的特斯拉车主来讲，会觉得那有可能，
那我可怜，
没有，我跟你讲，真的有可怜，因为他在中国就宣布推出了叫做零首付的活动，可是呢，你现在这样零首付，我今天进去看了车子就可以直接把它开走，这种东西有没有办法救特斯拉的车市呢？我告诉你哦，市场很多人就觉得说，你特斯拉大概之间是被逼急了，而且你走的比别人慢太多了。因为中国大陆在4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调整汽车贷款的政策了，有很多家的所谓的车厂企业啊，已经就推出了所谓的零首付，还包含零利息的方案了。免开钱，车个塞照，连利息都免出。所以你现在特斯拉讲说，我要跟你跟进这样一个东西，很多中国大陆的评论者就认为说，你呀、走得太晚了。
所以特斯拉在电动车的江湖一直都是领先者，现在变成追随的人，现在才参透会不会太晚？恐怕太晚了。为什么？我们请任俊来告诉我们，特斯拉如何一步一步踏进了六年中国电动车张开的养套杀大计划当中呢？
其实特斯拉确实是在电动车市场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它走得最前面，所以它被称之为叫做电动车的领导品牌。可是当年马斯克他觉得就是说，我今天只卖这个全世界的市场之外，有一个市场我不能够放弃，叫做中国大陆。所以他当跟中国当时要进入到这个所谓的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那时候跟官方谈了非常多的这个条件，其中呢，特斯拉当时以为说，我今天把这个答应的条件，我只要进来之后，这个市场我可以独资，可以呢直接把它给吃掉。结果没有想到中国大陆没有跟你什么独资的啦，你要就是进来跟我做合资的企业。
是，
可是问题是呢，像彭博的前专栏作家史密斯啊，就说这种合资的方式其实特斯拉到今天为止啊，被人家压着打的原因啊，因为很简单嘛，你今天到这边设厂之后，因为是合资的部分，所以呢，其实你的技术关键这些东西你都必须释放出来给别人知道。结果呢，这些所谓的设厂技术，不管你讲他偷也好，讲他学也好，讲他复制贴上都可以，但问题是当他都会了之后，特斯拉当年进入到中国大陆市场的那个条件，以现在来看根本已经不存在，你会的别人也会，而且别人还会给你改良。
这个过去已经有太多太多竹繁不及被宰的例子，比方像什么往前推，像高铁 再往前推，像燃油车，哪一个不是复制这样子的模式呢？
所以你如果回来看中国大陆车市的发展，他们最早期的时候跟合资企业所做的车子，你会发现它的车型跟你一模一样，而且呢外观看起来都差不多。
然后他说他向你致敬，
连那个零件都一样。但问题是只有一个东西不同啊，价钱啊，
是
价钱便宜你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
对，
所以以前传统中国大陆车市啊有一个笑话，你知道，你只要去买那种他们自己做的车子，然后把 logo 拔下来换上原厂的这个贴上去，我告诉你外观还分不出来。但问题是因为这样做之后，很多人对中国大陆的车市的评价很差，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走出那个阶段了，我今天开始做自己的车子，做自己的品牌。再来就是特斯拉为什么走到这样，很多人就觉得比亚迪啊，比亚迪在中国大陆的这种所谓降价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把很多国际大厂的车子都打到什么，打到快骨折了。
好，所以当你回过头来看到了比亚迪跟特斯拉的殊死战，从欧洲开始全球攻城略地，走到哪里打到哪里，我就问你，以为跟台湾没有关系吗？下一个战场会不会在台湾？不要说不可能，比亚迪的野心跟战略已经浮出水面了。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售车的策略加上政策上面来讲，我们几乎在台湾是买不到中国大陆厂牌的这个车子。
是，
但问题是呢，最近比亚迪啊，其实比亚迪他最近新闻部说，他原先在泰国设厂的部分，在 Q3 要投入量产了哦。那你投入量产完了之后，很多人就觉得说，哦，你在去年才刚把厂给盖完，现在你居然要投入到这个生产的状态，而且其实，在泰国啊，泰国被称之为啊全球战略车的市场，
东方底特律就在这个地方啊。
你知道吗？各个厂牌啊，要放眼亚洲的新车，基本上发表会都会选择在泰国这个地方生产。比亚迪那时候就看到这里哦，但问题是呢，他的泰国厂呢，现在已经在台湾啊传出来申请很多这个牌子这个商标，哎呦，已经不是用所谓比亚迪的这个名字了，哎呦，所以是不是透过泰国厂这个部分转一手回来到台湾这边来注册商标呢？
所以今天还没有可以准进哦，但是商标都已经先注册好了，会不会就是一个所谓的前哨战呢？我先注册完，下一步我就是泰国造车。进军台湾，
这个跟现在的模式又有稍微的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原先我们熟悉的著名的厂牌，
对，
其实很多都已经被中国大陆买走了，只是它的厂牌还是挂在那个原来的位置。但现在如果他们重新登记这一些，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如果中国大陆的这个车子大量进到台湾这边来的时候，那国内现在这些所谓的国产车的这个市场还能剩下多少呢？而且我们再回来看，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复制贴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告诉你我要比你更好。比如说比亚迪的这个 U 望，这个仰望 U 七系列啊，很多人觉得说，哇，你的车子最重要是马力。我告诉你，它的马力是1287匹马力耶，这还不是综合马力哦，因为它现在这个东西不叫重效，是因为它是完全这个电动车啊，这个居然比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S 的轿跑1025匹马力还要来得高哦。而且更厉害的是啊，其实我像我们有在开车就知道，每次要转弯回转最讨厌就是什么，车子如果大一点
不够，
回转半。径要大，
是，
所以很多东西转不过去，再转，一直转转转。我告诉你，现在它的仰望 U 八已经告诉你讲说，画面看起来你会觉得不对啦。
它下面有转盘吧？
不是转盘，你有没有看到人家轮子在动？现在没有转盘了吧？我告诉你，它可以原地旋转，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讲说我要停车要掉头，已经不用回转半径。这个回转半径是多少？你知道零？没有回转半径啊，
一台车定在那个地方直接就转起来了。
你要180度就180度，270度那个角度抓得精精准准的。
是，
而且甚至还传出来，就像画面上面所看到，你以为我的轮子只能在原地转吗？没有哦，它的测试车里面现在告诉你，我的轮子居然可以让你的车子转过来之后浮在水面上啊！
这是车，这不是船呢。
所以我老实讲，我还蛮期待看到这种车子正式上市的。但你前面看他做这个迷彩的这个贴纸，你就知道他基本上是在这个测试的阶段。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测试的市场已经大改变之外，再来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一定很贵嘛？我现在要买车子，哎呀，没有个100,000台币，你怎么买得到？我告诉你哦，比亚迪现在也告诉你讲说，我要做便宜的电动车，便宜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现在推出一款这个海鸥 EV 啊。它的售价是多少钱？如果折算成台币，将近是297,000哎！哇，
这个很有竞争力哎！
我讲实话，你现在买一台300cc 的 Odobai 可能都比它贵，还是？但你会讲说， 上无后悔啦。那个电动车30万以内的售价，你能买到什么？我告诉你，12.5寸的中控萤幕一样都有。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在乎的是这个所谓的里程续航力，对不对？你知道吗？29.7万的里程续航距，起跳是多少？300公里。
充饱电可以跑300公里，几乎就台北跑到高雄了呢。
那如果是你，你要买摩托车还是买他的车？很多人就会开始做这个比较。
是，
所以你就想，比亚迪用这种低价策略。再对照回来，特斯拉现在跟你讲说，我跟你讲啊，我车子降价给你卖个100万呐、不然呢，我就是告诉你免头款，然后干嘛？这种状态之下，你觉得他没有被比亚迪打到这种痛哭流涕，大家才觉得那才有问题嘞？
韦云，你怎么看？今天比亚迪热热闹闹的被讨论说立足泰国，扣关台湾，哇！所以他跟特斯拉的血战会在台湾上演吗？
不太确定，因为民进党当家。即使你是在泰国生产的比亚迪车子，也不见得能够进口到台湾来，因为民进党有一整套去阻止中国大陆汽车上来的标准，包括用一个车辆检查中心，每辆进来都要检查，你听懂吗？所以这个民进党早就规划有这套的整套政策。至于现在有很多的台湾的舆论、欧美的舆论都在批评说特斯拉到中国去设厂，所以被中国养套杀。那如果这样可以养套杀，我建议美国就开放让特斯拉、比亚迪去设厂，也到美国去把它养套杀，那不就很公平吗？这种叫做什么？输人家就在讲一些废话。因为今天特斯拉的困境是什么？第一个，新车型出来太慢；第二个，新车型的技术逐渐被赶上。比如说，特斯拉最强的是叫 FSD， 全名叫 Full Self Driving， 就自动辅助驾驶。可是它的自动辅助驾驶也逐渐被它赶过去了、那个差距不足以说你为什么卖一辆车赚6万块，比亚迪卖你一辆车赚8000块，它的数字差距就这样子啊，所以你赚太多了嘛。可是问题是，特斯拉没有赚这么多的话，一辆赚6万块，它股价不会那么高嘛。所以如果它杀价的话，它赚的少，股价就会下来。这现在是你这个特斯拉的问题，要么你提高品质，要么你推出更好的车型。要么你不要像最近推出 Cybertruck 就搞了一团乱，对不对？这个你要自己为这个事情负责，怎么去怪起比亚迪或怪起中国大陆其他电动汽车厂呢？这个怪没有意义的。
今天真猛啊 ！AI 集体飙风，带动今日台股大涨532点，光是三档 AI 相关全指股就贡献了超过300点的涨幅。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彪悍呢？不止辉达越来越离不开台积电，苹果要打造 AI 手机冲出4倍销量，更疯狂的是特斯拉，用不到电动车一半的价格要打造人形机器人，明年年底要开卖。您看看，没有一样绕得过台湾呢。AI 军火库真不是喊假的，
没错。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呢常常发生地震，从0403的这个地震到最近几天不断的这个天摇地动，那甚至在这几天韩国媒体就有一点幸灾乐祸，他们就说你看，因为强震呢导致台积电的这个生产线中断，那台积电的这个晶圆产量的话可能会下降好几个月的时间点，然后他认为说三星啊，这个 SK 海力士啊，有望从中间获利。你看他才讲这样一段时间没多久，他才刚讲没多久，可是今天的台股告诉你说没这回事。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说上礼拜五台股出现重挫，但是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台股大幅的反弹，特别是今天的台股中场上涨了532点，收在20131点，又重回到20000点之上。那这里面来说的话，当然台积电，你才说台积电生产线会中断，台积电告诉你没这回事啦。台积电今天呢上涨了29块，那涨幅大概是 3.85%， 那贡献整个涨幅有240点。那跟 AI 相关的鸿海今天也涨了12块，它盘中还一度的看到有可能涨停板的这个气势啊，贡献了37点。那广达是亮灯涨停，因为林百里的生日，然后加上 AI 的这个状况，那贡献了29点。那联发科涨了38块，也涨了 3.91%， 那贡献了23点。所以我们就讲，为什么今天台积电又重新的在往上冲呢？因为 AI 整个气氛又重新回过头来了。那 AI 到底对台股有多重要？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谢金河呢，他最近有一个文章，他的文章当然讲到我们台湾呢跟南韩，因为我们都一直来互相比较嘛。他说目前为止，台湾的最大企业已经赢过南韩的最大企业，那不用讲。 另外他就说呢，事实上台湾的前一百大的市值的一百大企业营业利率也超越南韩，那台湾前三十大的市值企业也略领先南韩。所以他认为说，其实我们综合比较跟南韩比来说的话，的确是赢过南韩的一个状况。那特别是台湾呢，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整个 AI 的这个部分来说，变成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外媒就讲得非常清楚嘛，他说。台积电、啊、未来了不是像韩媒唱衰的这个样子，外媒反而是一面唱好台积电，他说台积电的业务规模会超过 Intel 的这个代工收入。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2030年的台积电的 AI 营收规模来说是460亿美金，
是
那折合新台币是1.5兆。那 Intel 整个 Intel 哦，整个我们说的是整个 Intel 哦，
对，
台积电只有 AI 代工就这样子，那整个 Intel 的代工才150亿，所以你看
三倍还要更多、欸，
对，所以是告诉你说，其实台积电呢，不只是暴打这个三星，还暴打 Intel 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讲到了 AI 的运用，无非就是在背后伺服器所有需要种种的高速运算。说到了高速运算晶片，有一句话形容就非常的传神，你根本绕不过台积电、啊。
对，没错，剩目前为止来说，你 AI 来说的话，就一定要有台积电，不然的话，你就真的会 BI。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我们看目前为止有推出所谓 AI 运算的相关的晶片的公司，你可以看。通用型的包括说 AMD 或是这个 NVIDIA 啊、甚至 Intel， 那甚至还有包括说像一般的你自己有客制化的像微软啊 Google 啦、啊、脸书他们都有客制化，但是呢他们有几个共同点，就是这些晶片都是第一个台积电代工，第二个是什么？用台积电的先进封装，譬如说 CoWoS 的这个晶片等等的，还有这个 SoIC 等等的这个先进封装，所以等于是说这些所谓的 AI 的这个所谓这个晶片公司来说，都是跟台湾有关系的这个公司，而且是跟台积电有关。那尤其是呢，我们知道说，其实今天为什么股价会大涨，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个广达跟这个鸿海，他们都说，哎，这个 B200 就是下一代的这个伺服器订单非常非常强烈。好，那尤其是你看，因为辉达在 GTC 大会里面来说，才推出所谓的 G200 的这个晶片嘛 ，G200 啊 B200 还有这个 GB200 的这个晶片。那因为呢，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我们讲晶片越做越大，就是它其实是用两三个单晶片组合起来的一个晶片，这里面来说话就要用到先进的封装。那先进封装目前为止来说话，大概就是有台积电来这个一家独大。那尤其是晶片微缩越来越难之后，可能未来就是会把越来越多晶片堆叠在一起。那这时候呢，台积电的先进封装技术就变成是更不可能离开的一个状况了。
说到重点了，台湾身为 AI 的全球军火库，它只会越来越重要。除了刚刚提到了辉达越来越需要台积电，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AI 的应用已经不是后方的伺服器，不是云端的计算而已，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AI 的 iPhone 时刻已经来了，为什么？苹果杀进来了。
对，没错。那事实上，今年呢，我们观察 AI 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 AI 的手机能不能出现，一个是 AI 的 PC。目前为止到底怎么样？好，那我们就讲嘛。事实上研究机构的这个调查报告是说，2024年 AI 的这个功能的这个智慧型手机呢，占整体智慧型手机的出货比是11%，然后到2027年会成长到43%，然后总出货量又超过5.5亿台。
是。
那我们可以讲，事实上这个整个生成式 AI 手机的这个用户数来说是节节攀升，然后到2027年的时候会超过10亿台左右一个数字。那我们就讲嘛。欸、如果你要用 AI 的这个晶片来说的话，俊秀，我问你要用谁的晶片？
台积电啊，
对，还是用台积电？
是，
还是跟台积电有关？那特别是今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苹果，因为苹果最近呢，手机被中国大陆打得非常惨啊，所以他最近只能够今年就说，我一定要有 AI 手机，然后拉开跟中国的竞争。那你问题是你苹果的 AI 发展的不好嘛？但他最近呢，收购了一个法国的这个新创公司叫Dakata Lab 的这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呢，现在去做的是什么呢？他其实做的是一些演算法的相关的这个演算，然后他这家公司呢，其实还有电脑视觉，然后他有跟法国政府还有跟迪士尼合作的一个状况。好，那他到底这个 Dakata 的这个所谓的 Lab 这个公司呢，他会用什么用在 iPhone 上面？因为他主要是他可以透过这个人脸辨识的方式，可以判断出你现在的情绪到底是怎么样。好，如果君想问你，如果我今天看的苹果手机是一个很悲伤的样子的时候， 他判断你是很悲伤，他搞不好放音乐给你听，或者问你，会跟你说，哎，你今天心情怎么了？哎，这完全是不一样。
然后他还可以推播悲伤的人适合看的广告。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他可以按照你的情绪，他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所谓产品的时候，你如果看到眼睛一亮，他判断你眼睛一亮，你显然是喜欢这个产品。
所以他认得出来我现在的情绪，他可以解读。
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当然对 Siri 来说，等于功能更加强大。
是，
所以看起来的话，哎，如果假设苹果能够把这个开发完成的话，今年的 AI 手机有可能会大爆发。好，那我们就讲嘛 ，AI 手机大爆发，这可能是一个。另外第二个就是为什么 AI 大家那么看好？今天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特斯拉公布财报。其实它财报很烂，可是问题是它盘后呢股价大涨。为什么股价大涨呢？因为特斯拉说我们呢其实不是汽车公司，我们是机器人公司，我们是这个所谓的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把他自己特斯拉讲成是 AI。好，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就说了。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Optimus 2的这一款，他说最快有可能在今年这个明年底能够上市。那你知道，哎，这个真的非常厉害。就像我们直接来看这些，它不只是人长得跟人很像之外，我们过去这个机器人最难做的是比较柔性的动作，
对，
譬如说你要折衣服，这个其实很困难，
非常细致的动作，
对，因为你要很细致。好，那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发布这个影片来说，你看他折衣服。折衣服的样子，哎，其实还蛮轻巧的，就它可以把衣服折得非常好的一个状况。那我就讲嘛，如果现在的家庭主妇你看到这样一台机器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买回家？或是说这个老公，哎，觉得老婆很辛苦，你有没有想要买回家？
我看你才要买回家，他这么厉害，你看他的衣服可以折好了。
对，
很贵啊，我看你才买回家。
没错，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贵，大概2.5万美金。可是它功能不是只有折衣服啊，它可以做很多功能啊，帮你打扫家庭啊，帮你很多，还搬重物啊。
是，
一开始是很贵，没有错。但是呢，你知道伊隆马斯克就说，这也不是只有家用啊，我们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工作场合里面啊，以后危险的工作让他做啊。
是，
所以伊隆马斯克的预估是说，这个需求量会到达100到200亿台哦。哎，各位，100到200亿台哦，好。那除了这个，不是只有伊隆马斯克自己看好哦，实际上连黄仁勋都说，你看他前一阵子呢，他在这个 GTC 大会里面展现了他的这个机器人平台之外，他最近呢在媒体上面又有访谈，他说呢，哎，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花1到2万去买一台车，对不对？是这个电动车，那你为什么不能够买一个人形机器人呢？这人形机器人可以为你做更多的事情啊，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两大一个应用，一个是 AI 的手机，一个是机器人，让整个 AI 的商机啊，恐怕长线看起来的话会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状况啊。
好，我们一路今天看到了 AI 盛世已经全面的展开，除了人形机器人。2024更是 AI 手机元年，但是一个国家落队了，中国。为什么落队？你拿不到 AI 晶片，其余免谈。但今天一个重磅消息，他居然找到了破口，而破口极可能在台湾啊。
没错，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他说了，哎，这个中国商家已经取得了这个美超维啦，还有很多的这个 AI 的这个晶片。那事实上中国媒体也有报道过，那美国点名的是三家，是一个是美超维，另外是戴尔，还有我们台湾的这个技嘉。那当然了，技嘉马上就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这回事，我们是谨遵美国的规范。那戴尔跟美超伟也说，这个其实可能是经销商的问题，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呢，就像我跟你讲，他这个消息放出来，他不是真的是说要处罚你，
那不然目的是
他是要警告你。因为什么？因为这三家公司都是透过代理商，然后层层的卖到最终端去，然后他告诉你说，我们呢，连你这么样的终端的产品，我们都可以回溯回去，知道是谁卖给你的，告诉你，你想要逃美国的漏洞，那是不可能的。
反着看，换句话说，今天如果能够有效封堵中国取得 AI 晶片的话，
对，
在 AI 的进逐上，就让它严重落队，看不到车尾灯。
是，
中国真的有这么落惨吗？
对，没错。事实上这里面来说啊，除了最近几天的雷蒙多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就说中国晶片真的落后我们之外，我们再给大家讲一家公司叫科大讯飞。这样科大讯飞过去被点名成是中国 AI 第一公司啊，而且他2023年的时候，科大讯飞跟华为也合作开发一个 AI 晶片，哇，他们讲得很大声，就是说我们的晶片功能可以媲美辉达的 A100 的系列。可是问题就像你知道，事实上 A100 已经好几代前，现在这个最新，现在目前热卖的是 H100，那甚至下一代是 B100 都出来了，那甚至连明年的 X 系列都要出来，你落那么多，那尤其是你看，因为2018年的这个之前来说，我们必须说了，其实科大讯飞或许跟美国差异不大，但是2018年它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之后，它整个发展就停顿了。它整个当年的这个营运成本就增加了4亿左右。那尤其是我们看它最近刚好公布财报， 他第一季大概亏了这个3亿人民币。三亿人民币是什么意思呢？比去年同期扩增了大概4倍，去年可能配个几千万，今年配到3亿左右。另外，它2023年的整个总的投入来说的话，因为研发你很多被封锁，所以你要研发更多更多的钱，它投入高达38.4亿，在约莫是年成长14.3%。那尤其是它整个营收比重已经来到20%。那2022年的时候只有增加这个同比来说是增加1.7%。所以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因为你的技术不好的时候，你投入那么多，但是你又发展不出来。这个当然就是美国要看到，让你投入很多成本，但是你永远追不上我。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